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大家应该都开学了吧，我想这个星期大家应该正在忙着适应新的教授、新的教室、新的同学，同时也开始准备新学期的各项任务了吧。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曾经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呢，也记载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阿们。圣经里面经常会用羊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来做比喻，为什么呢？因为羊能否生存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取决于它的牧者。我曾经看有一个人说啊，他养了一只瓦莱黑鼻羊，就类似电影里面的那种笑笑羊。那大家看到影片啊，都会说，哇，你的笑笑羊好可爱，我也好想要养一只哦，这样子。但实际上啊，这个人就讲说，其实养羊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哦。他说，首先哦，养羊不能只给饲料，还需要多样化的新鲜草，还有干草。但是因为这个人他就住在都市里面嘛，所以新鲜的草呢，几乎你就要自己种。所以你首先你就必须要有一块地，可以让你种植大量的新鲜牧草。那干草呢，也不是随便自己收割啊，晒干的草，而是要找那种专门的干草进口商来买哦。那而且这个羊啊，他们通常都是吃特定种类的干草，因为才能够提供给羊足够的养分。再加上羊的食量非常大，一般呢、啊，它据说它一般的食量是体重的4%到6%左右，但是哦，我看了很多资料，我发现很多人就讲说，但每一只羊几乎一天可能就要吃到3到5公斤的草，哎，然后另外水大概是食物的2到3倍，哇，其实听到这样的数字，我觉得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我想想，每天要准备这么多食物给羊吃，就已经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退却三步。那如果像这个士族讲的啊，他每天要保持这个笑笑羊的干净跟整洁啊，他就几乎每一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就比方说要帮他梳毛啦，然后要洗澡啦。那因为羊的毛要吹干又很不容易，但你不吹干它又会打结，而且羊因为它也不是固定排泄的地方，应该是说它不是会那种在定点排泄的动物，所以而且它也教不会齁。所以啊，就是他也经常就是除了他的这一些排泄物要到处的去清扫之外，那羊身上可能也会弄到，对不对？所以你都还要去整理，然后还要就是帮他修剪毛，更何况他只是养一只而已，如果是养一群，哇，那肯定是要忙到翻掉，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觉得没有高度的爱和耐心的话，真的是很难是做得到的。所以当牧人细心并且全力照顾他的羊的时候，羊就会信任并且跟随他的牧人。那如果这个牧人呢根本不在意他的羊，那他的羊可能就会被野兽攻击呀，或者是因为吃到那种不干净的食物就会死亡。但如果啊牧人专心照顾他的羊的话，那羊的生命就会得到保障。那当一个牧人有了自己的羊，他就会在羊的身上喷上颜色，或者是在耳朵上面留下伤痕作为记号，来宣示他的所有权。所以呢，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主的羊的话，那我们就要把主的记号刻在我们心上，在心里，在行为语言上承认主就是我们的牧者，并且把我们的未来人生的计划、工作、事业各个面向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但是确实啊，我很同意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哇，那这个界限怎么拿捏，确实是很难。譬如啊，我就是前一阵子我就跟长老劝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劝师就跟我以前一样，就会说，哎呀，很担心，哇，你都已经这个年纪了，对不对？那你读完书该怎么办啊？那你要做什么工作啊？那你这个年纪那些工作还会用你吗？那又要什么工作才可以用到你这几年所学的呢？还有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其实因为年纪太大，人家根本就不想要就是雇用你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他就这样子跟我讲了，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讲，我自己其实也经常会以前啊经常会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身边我想多多少少有人看到我的状况也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其实一开始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担心都是好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渐渐的我自己有一些体会，那我也更加的明白，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啊，我的成功或失败已经不再是取决于我到底拥有一些什么。我以前会很在乎我的成功跟失败，就是在我的绩效上面可以表现得出来，在我工作的成就上面可以表现得出来，那我拥有的这一些比方车子啦房子啦就可以让人家来肯定我的努力，因为我得到这些东西是可以在外面别人看得到的。那但是呢，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算拥有亿万财产或亿万豪宅，我也带不走这一些啊。因为我们一生真正的成功跟失败，其实是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而且我想，我只要我愿意，我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啦。因为比方说，平常最缺人啊，便利商店啊，对不对？餐饮店啊，我想其实工作都不是那么难应征。只要我愿意做，就一定可以找到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花了时间花了钱来读书是一种浪费，因为做这些事情的第一个受惠者是我自己。我是为了改善或者是说增进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很乐意投资在我自己，或者是说在恢复我跟神的关系上面。比方不管是投资时间或者是投资金钱，我觉得那都是我这一生做过最有价值的投资。那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呢？那你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做过最有价值的投资又是什么呢？好的，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那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All right.
Let's go. You are,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Yeah.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读1-1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转面盘，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缓松，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灾哦，我们终于看到第二灾了哦。那这一灾对象的是什么？是埃及的这个蛙神，叫做海葵特，她是一个女神哦。那埃及对海葵特呢，他们的崇拜至少可以追溯到埃及的早期王朝时期，也就是西元前3150年到西元前2686年这段期间哦。那在西元前3600年后不久，其实埃及的社会就已经开始向精致文明发展了。那当时埃及社会透过种植这个农作物啊，驯养动物为基础，就建立了埃及的文明，埃及的文化。那随着文明的进步跟发展，尼罗河的上游，或者是说上埃及的这个社会跟城镇，也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过程。那同时尼罗河三角洲，或者是我们讲下埃及的社会，也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当时呢，上埃及跟下埃及其实是经常发生战争的。那在上埃及统治的期间，就是被认为说哦，是埃及的这个统治统一者跟第一个王朝的创始人，也是统一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叫做纳尔迈，其实应该是法老啦齁。纳尔迈法老他就击败了这个三角洲上的敌人，然后就把上埃及跟下埃及就合并到自己的统治之下。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纳迈尔的这个图像的话，通常就是会看见他戴着双皇冠，那莲花呢就代表上埃及，紫砂草就是代表下埃及，这就是埃及东西两部然后统治的这个一个标志齁。那在他之后的这个继任的统治者其实都依循这个统治的模式。所以呢，海葵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存在的。那真正发现这个海葵特的名字呢，其实是在这个开罗南部的一个郊区，名字叫做赫勒万的这个地区发现的。那混合在一些这些第二王朝的人物的名字里面。譬如有一位叫做尼苏赫克特的王子， 然后另外呢，也在第四王朝的一个王子叫做韦佩姆诺弗雷特，其实这都是翻译啦齁。他的石碑上面还有当时发现的金字塔文本里面也有听到海奎特的名字。那金字塔文本叫做丧葬文献，这是最早最早目前最早就是被鉴定为最早的埃及宗教文献。但是金字塔文献又跟这棺材文本还有我们熟知的这种死亡之书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这金字塔文本是只为法老保留的，并且它只有文字也没有插图。那在这个上面就看见了这个海奎特的名字出现哈。那一般早期埃及这些像有青蛙的雕像啊，或者是有青蛙的图画，这些通常都会被认为是海奎特的象征。所以啊，其实青蛙崇拜可以说是埃及最古老的崇拜之一。那当时的埃及人就认为这个青蛙神啊，青蛙女神啊，在世界的创造里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每一年这个尼罗河泛滥之前，青蛙都会大量的出现，所以呢，这就让他们跟这个生育能力啊，还有世界生命的开始就被联系在一起哈。埃及人就是这么认为哈，所以他们都会用青蛙做成护身符，然后这在当时古埃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而且甚至可以被视为是可以帮助他们生育的一种护身符哦。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们还会认为说，这个海奎特呢，就是女神努特的化身。那也有时候也会被认为说，可能就是这个公羊头创世之神库努姆的女性对应者，因为传说中这个库努姆是在这个陶轮上面塑造了这个人类的形象。那海奎特呢，也可能是康翁坡的鳄鱼神叫做塞贝克雷的女性对应者，所以他才被称为生育女神哦。那海奎特其实也在这个奥里西斯重生的这个神话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呢，他就被描绘是坐在奥里西斯棺材脚下的这个基座上面。那在奥里西斯的神话里面是这样讲，就是海奎特是在赫鲁斯出生的时候为他的新身体注入了生命，所以他才会被认为是诞生时的女神啊。那随着这个赫鲁斯的诞生跟这个欧西里斯的复活，海奎特的角色就跟复活就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齁。然后在库斯啊，有发现一座可以追溯到这个托勒密时期的这个供奉赫鲁斯还有海奎特的神殿。好，然后所以就是在埃及里面呢，海奎特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象征，就是跟生育有关。那其实呢，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生育女神嘛，所以他就也跟这个尼罗河的洪水有关联，就因为河水会就是去灌溉，然后是不是植物就会发展，这样子就会可以生长。那这样子的一个联系有可能是在埃及的中王国时期才开始有这样的相关。所以海奎特也有一种绰号叫做催生者哦。好，然后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妇女呢，他们在分娩的时候，他们就会佩戴这个代表海奎特的这个青蛙护身符，来确保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让他们顺利的分娩。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再一次看到什么，海奎特对埃及人来说就是一个有用处的神嘛，就是他拜他是因为我们觉得你可以帮助我们的田地发，就是我们可以种出好的农作物，好，然后我们也可以顺利的生小孩，就可以带给他们好处的神，所以他们才去拜他，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对不对？那神呢，借着摩西有七次就像当时世界的代表，就法老，我们讲过嘛，当时呢法老是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所以神就借着摩西七次去向他宣告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亚威呢再一次的指示摩西哦，就要法老来释放以色列人。那但是呢，这一次这边讲到什么，如果法老拒绝，耶和华就会让尼罗河的这个青蛙来入侵埃及， 那不仅尼罗河里面会生出青蛙哦，而且这些青蛙还会跳进法老的宫殿，在他的卧房里面，在他的床上四处乱跳。不仅如此，还会进所有埃及大臣甚至他们仆人的屋子里面，还会在他们的炉灶啊，这个揣面盆里面跳来跳去，甚至呢还会在这个法老啊、大臣、仆人甚至所有埃及百姓的身上跳来跳去。但当时哦，一般这个普通埃及人住的是这种泥砖的平房嘛，但是有钱人的房子大概就有两三层楼这么高，那更何况是王宫，对不对？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青蛙进得了王宫的寝室，那代表连高楼层都有青蛙，对不对？所以我们注意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了，神用了如果这两个字，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法老其实有绝对的自主权，他可以自由的对亚威、对耶和华的请求做出肯定或者是否定的回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神学家他认为说啊，就是法老的顽固是从头到尾都是亚威的作为，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如果法老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顽固的话，那法老就是被神控制，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做出否定的决定，这样是不是好像法老是被控制的，被很不公平这样子？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才会用上如果。因为用的如果就代表什么？代表神正在向法老甚至向摩西都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法老的拒绝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未来，但不是确定的哦，对不对？所以它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但不是确定性。所以如果事实上这个法老的拒绝是必然的话，这边神就不需要对摩西说如果了嘛，对不对？神说不仅是尼罗河，而且埃及各地甚至法老的宫殿都会充满青蛙。这跟出埃及记的一章七节里面讲到什么？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形成一种奇妙的联系。哇，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然后这边是充满青蛙，两者都是充满了埃及地。而且很奇妙的是，这边的青蛙用的是动词形态，所以就代表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活生生的正在繁茂的繁盛的样子。那这两段经文里面，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这个青蛙都蜂拥而至啊，就看到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整个埃及地都被填满了。那第一个法老他担心埃及会被以色列人占满，那现在这个法老呢，他则是即将要见证亚威是如何有能力让青蛙覆盖整个埃及地。所以啊，现在呢已经不是只有尼罗河水变成血所带来那种就是嫌恶感了，而青蛙已经侵入到埃及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从厨房到卧室，甚至他们吃饭的食器，甚至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个耶和华能力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些青蛙。那有解析家就讲说啊，就是啊，既然尼罗河到处都充满了死掉的腐败鱼，对不对？因为变成血嘛，不是有很多鱼死掉，那青蛙很自然就会跳到岸上啊，那怎么能够说是蛙神海奎特被击败呢？又怎么能够说这就是亚威的胜利呢？那我是这么认为啦，这些青蛙呢是被我们的神，也就是以色列的神亚威所驱动的。如果这些青蛙没有降服于亚威的话，那怎么可以被驱使，对不对？如果青蛙真的是埃及人的神的话，那他们怎么会反过来去攻击埃及人呢？可见呢，不管是青蛙、尼罗河还是法老，都是埃及人所敬拜的假神。那现在呢，尼罗河里的青蛙上了法老的床，更让埃及人就觉得说，天哪，我们是这样子拜你，我在这样子祭祀你，结果你却不是来帮助我的，反而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厌恶。那同样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必定会使埃及人开始怀疑他们所崇拜的是真神还是假神。甚至啊，埃及那些术士不但不仅不能帮他们自己的 自己人来消灾解难，而且反而会，他们反而什么，他们就学那个摩西亚伦，对不对？所以他就让青蛙越来越多啊，这越来越多只会让状况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所以就逼得法老已经不能再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法老呢就不得不把摩西跟亚伦招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让这个青蛙离开我跟我的民，我就容你的百姓去祭祀耶和华。那摩西怎么回应？摩西就对法老说，随你呀，对不对？那你要什么时候为就是让这些青蛙离开你呢，只留在河里。那这个这边有讲了一句，任凭你吧，任凭你吧，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直译是什么？在我身上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会，我们会来成就，你可以看见这样子。所以显示了什么？摩西其实是还蛮有礼貌的，但也表示了摩西的信心。因为摩西啊，在这整个奉神的旨意行事的过程里面，他完全领会神就任凭法老心里刚硬要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决定的心意。所以摩西已经不再会为了他到底会成功还是会失败患得患失，他也不会再去看环境跟神抱怨说你都没有拯救你的百姓，他也不会看自己说跟神就是逃避说啊，我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那他单单的凭信心，他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他把一切的结果都交托仰望在神的手里。那也是因为摩西就领会了神的心意嘛，所以呢就故意让法老自己来决定挖灾结束的时间，好让法老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出于以色列的人的神亚威的大能。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是要让法老跟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但结果我觉得最妙的就是法老，他竟然讲什么？他竟然讲明天呢，明天呢，如果青蛙已经遍地都是了，对不对？他竟然还要忍耐到明天，我就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他会讲明天这样子。那摩西就说，好啊，那就照你的话去做嘛，对不对？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这样子的神的啦。那神明明知道法老就是心里刚硬，但是他却还是允许摩西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做出让步，目的是要让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这样子可以让埃及人知道我就是耶和华。所以呢，摩西就对法老说，他会让青蛙离开法老他的宫殿，还有他的臣仆，他的百姓的身上，也不会再骚扰他们，就是留在河里。接着摩西亚伦就走了嘛，他们就离开法老了，然后摩西就为这些骚扰法老的青蛙就来求这个耶和华，求亚威。一个真正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他才能够彰显出神的权柄。那其实摩西已经毫无保留的就接受了神的话，而且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那当然神也就会照他跟摩西所讲的去行。所以神就让这些遍布埃及地每个人家里面房子里院子里甚至在田里到处都有的青蛙，一系在那个时间在隔天就死掉了。那埃及人就把这些青蛙的尸体就堆成一堆啊，因为很臭嘛，那就埃及地又再一次又遍地腥臭了。结果呢，法老看到这个灾难解除，哦，马上又翻脸不认人，心又再次变得顽固，他也不肯遵守约定，不肯照他之前跟摩西亚伦所讲好的条件去做。所以这边讲到硬着心，对不对？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意思就是让这个心变重。那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形容呢？有可能是跟埃及人所熟悉的就是死后有一个叫做称心的审判有关，所以呢使心变重就代表他死了之后会面临悲惨的结局。在古埃及的棺木，我们之前讲过嘛，都有那个亡灵书、死亡之书，那通常呢都是用这个 紫砂草画成的这个长卷轴，然后这上面就画图啊，就描绘这个使者为了获得永生他所必须经历的各种磨练跟审判的过程。那现在呢，就有一幅这个里面有这个称心审判的内容的这个紫砂草的卷轴放在大英博物馆齁。那那一份大概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叫做雅尼的亡灵书，那就是我们如果你去查称心审判图的话，大概就是可以看到这一卷图。那这图画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死者叫做雅尼跟他的妻子就来到这个冥王奥西里斯的前面接受审判。那奥西里斯他前面就有一个天平，那天平呢左边就会放着这个死者雅尼的心脏，那右边呢就放着这个代表真理跟秩序之神的羽毛。那这个死神阿努比斯就会在那边检查天平有没有平衡，如果天平平衡就代表这个死者生前是善良公正的，就他就可以复活。那如果心脏一端很沉重呢，就代表这个死者生前作恶多端，那他的心脏就会被取出来，那丢给这个造型是这个鳄鱼嘴狮子身河马腿的怪兽阿米特给吃掉，那就永远不能再复活了。那这边呢是引用了埃及人熟悉的这个神话的一个他的一个精神，那就暗示法老硬着心，实际上呢就是法老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难解的死罪。一个原本就是内心刚硬的人，那就算神有再多的恩典跟怜悯，终究也还是不能够让他们回转向神的。好了，不知道今天的你学习到的重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想要更多了解的，都欢迎你到最新一期上档的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这样子 PD 就可以把讯息传达给我，我就可以尽快的在节目里面分享我所收集到整理好的资料。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Satisfy what only you can fill, the longing to be known again. Desperately I seek a cup that won't run dry. Fill me with your love again. You